我读双数节，邀请弟兄姐妹们读单数节。罗马书五章第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如此说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那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感谢神的话语，今天李牧师要根据这段经文为我们证道，题目是罪与死，请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11月11号，在北美是一个纪念阵亡战争当中阵亡烈士的这么一个纪念日。可能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当中，死是一个非常忌讳的词。我们愣是在这不到10年的时间当中，把11月11号弄成一个狂欢节，不但是在中国，现在已经蔓延到世界。因为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忌讳死这个词，我们不怕，就怕提这个词。来到教会呢，不但我常常提死，还要提罪，更是我们不愿意听的。我们说我是好人一个，哪犯罪呢？我们不愿意听罪，我们更不愿意听什么？更不愿意听原罪。一听原罪这个词，我们更生气。为什么生气？说我们老祖宗告诉我们说，人之初性本善，凭什么说一个小孩子一生下来就有原罪？人之初性本善，这是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我们根深蒂固的观念。你看小孩子一生下来多可爱，他们就本来就性本善吗？只不过是因着成长的环境不同，有的人长大了可能是很好，有的人长大了就变得很坏，因为环境的不同嘛。说人之初性本善，那么人之初性本善有没有道理？关键是这个初怎么界定？你说人之初就是一生下来，那么我告诉你这是错的。为什么？从经验上也证明是错的。小孩子你不用教他，他就会知道自私，不要，这是我的，不要抢。小孩子你不用教他，他也会嫉妒，因为如果两个孩子的话，爸爸妈妈在另一个孩子身上花过多的心血的时候，另一个就会感到嫉妒。所以说人之初性本善，这个初如果说是生下来那是错误的，但是如果说人之初性本善，这个初是他被创造的时候，那是对的。我们从圣经来看，当亚当夏娃被创造的时候，他真的是好的，只不过是以后的犯罪堕落所带来的罪的进入了罪恶当中。所以说虽然人不喜欢原罪这个词，但是呢原罪其实圣经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 当然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提出原罪的观念。所以说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说这段经文很难解释，可以说是整本罗马书难以解释的经文。虽然难以解释，我们还是要解释，因为原罪对于我们认识罪、认识罪带来的结果，以及我们今天所蒙受的恩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前面罗马书讲到世人都犯了罪的时候，那一段讲到福音那一段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关于罪，什么是罪。我们特别强调圣经当中所说的罪和我们一般所理解的那个罪不是一个概念。我们今天说犯罪是指你违背了刑事的法律，这叫犯罪。但圣经当中关于这个罪的含义有这么基本的意思，有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射不中目标，就是你射箭，你射击没有打中那个靶子，这就是罪。从圣经的意思来说，如果一个被造者打不到那个创造者的本意，他就是罪。就是说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是被造者，我们这个人被上帝所创造，但却没有达到上帝所创造的本意，这就是罪。达不到标准，达不到上帝的形象样式的要求的标准。所以说保罗在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个亏缺就是罪。当然进一步来理解罪包括什么呢？包括悖逆，包括干犯，包括不服从权柄，这都是罪。因此提到罪就提到一个标准。为什么标准呢？因为在不同的标准下，有的地方算罪，有的地方不算罪。在这个时间算罪，可能以前就不算罪，不算的当作罪，或以前当作罪的法律改了，今天就不算罪了。我们经历过的可以了解的，比如同性恋，在六七十年代同性恋者就是犯罪。而现在呢，因着法律的更改，从同性恋除罪化到今天已经合法化。所以说量度罪的标准是地上的法律，而圣经当中提到罪量度罪的标准是按照神的圣洁公义的标准。因此在许多我们看来人看着不算罪的事情，在上帝的圣洁公义的光照之下都是罪。比如我们心中的诡诈、嫉妒、骄傲，在世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的处境下都没有算作罪，但在圣经标准却是犯罪。所以从这个定义来看，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第三章那儿看亚当夏娃犯罪，他犯了什么罪？不顺服神，不满足上帝所预备的，不相信上帝所赐给他的最好的，不感恩上帝所丰富的供应，尤其是最后一个不守本位。这是一个最最重要的地方。为什么叫不守本位是最重要的罪呢？我们看亚当夏娃当初怎么犯罪，就是说他是一个被造者，一个被造者，但是呢，他却不甘心自己是个被造者，他要像创造者一样有创造者的地位。所以亚当夏娃的犯罪的本质就是不守本位，他要像神那样去按照自己去定善恶的标准，不让神当神，自己要当神，这就是罪的本质。有人说罪从哪儿来的？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人也是上帝所创造的，人为什么会犯罪？一定是这个罪是因着上帝创造的缘故。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观念。上帝是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他不会创造罪。那罪从何而来？罪不是被造，罪是产生的。怎么产生？是人的人因着人心中的私欲而产生的。那什么叫私欲？我们要特别留意什么叫私欲。我们来看雅各书一章十四到十五节，雅各书一章十四到十五节， 这是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就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己长成就生出死来。就是告诉我们罪怎么来的，罪是从私欲而来的。什么叫私欲？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欲望，人都有欲望，这个欲望包括神创造我们看为好的，比如食欲，我们要吃，要食欲。上帝创造我们有性欲，啊，上帝创造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看到各世界上的美，一切的美丽的时候，我们那种欣赏的欲望，都是上帝创造的好的。但是上帝创造了人的欲望，一定给人让你满足这个欲望的途径，如果并且以一个界限，人如果是在满足自己欲望的时候超出这个界限，就是私欲。比如上帝让你食欲，你食欲你说是一不停的满足要吃，你有什么？你有贪吃，贪吃也是一种罪啊。上帝创造人有性欲，如果上帝性欲上帝给了一个界限，在哪里？是婚姻，婚姻之前的婚姻之外的都是罪。因此人的欲望是正常的，但是人的欲望却成为人犯罪的温床。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凡世界上的事，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是欲望。这个欲望超出上帝所赐给的你的这个途径和界限，就是私欲，私欲就带来犯罪。所以说人为什么会超出这个欲望？比如说在伊甸园当中，上帝本来供应亚当夏娃一切都丰丰富富，他只要是甘心守本位，一个被造者在伊甸园当中按照上帝的吩咐去修理看守着园子，去敬拜神敬畏神，这就够了。但是人却不满足这个，人要有一个欲望，什么欲望？他要如神一样。所以说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当中蛇诱惑他的时候，要是那种果子，这个果子好看，可以悦你的眼目，这果子好吃，有没有诱惑？有诱惑。但是对亚当夏娃最大的诱惑不是这一个，最大的诱惑是你吃了就如神知道善恶，像神一样了。所以说如神知道善恶，这个知道善恶的就是说我要自己定标准，而不是按照上帝的标准，这就是最基本的开始的人的犯罪，也是犯罪的本质，不守本位，要像神一样。所以说我们仔细来分析这个罪，哦，我们明白原来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罪就进入世界。怎么说罪进入世界呢？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没有去遵行上帝的吩咐和命令，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犯罪。第四章什么？你看，就大家说不就是吃个果子吗？小事一桩呀。好，就是因着人犯罪的缘故，带来什么？带来心中的嫉妒。那嫉妒大家说小事一桩啊，啊对，就是因着嫉妒，该隐杀了亚伯。说第四章你看了吗？从一个不听命令、不听话、不顺服，到什么？到嫉妒，到杀人。我们就以为很远的距离，原来就成这样了，罪进入世界了。这第四章。第六章大家知道，第六章记得是洪水，上帝用洪水灭了世界。为什么？创世纪第六章第六节那儿说，是人心里思想的尽都是恶。你看到那个时候罪已经泛滥到一个地步，人心里思想的尽都是恶了。第十一章大家记得巴别塔的故事，是人背逆神，要抬高抬自己像神一样，一个高峰就是巴别塔。好，这是罪因着亚当夏娃一人犯罪的缘故进入世界。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当中重复好几遍，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那罪的结果是什么？罪的结果是死亡。耶和华神告诉亚当夏娃怎么说？如果你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必定死。所以说死是哪来的？死是从罪来的。 啊，死是从罪来的。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死也是从罪来的。六章二十三节说，罪的工价就是死。雅各书一章十五节刚刚读过的说，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大家说什么是死啊？你说是死，那个你看耶和华神说你吃了必定死，但是他吃完之后呢，亚当夏娃又活了好多好多年，亚当活到九百多岁呢。好，谈到死亡的时候有三个层面的死亡。第一个死亡叫肉体的死亡，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死亡，叫肉体的死亡。第二种什么叫灵性的死亡？什么叫灵性的死亡？就是与上帝关系的隔绝，这叫灵性的死亡。第三种死是什么？是永远的死亡，永远离开神。所以说谈到死亡的时候，我们就 要记得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山上的树上的果子，他没有是肉体没有马上死亡，他活了九百多岁，但是呢他的灵性死亡了，因为他与神的关系断绝了，从此之后有罪的人再不能来到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说这就是灵性的死亡。亚当夏娃经过灵性的死亡，同时亚当夏娃也上帝的审判当中也包括肉体的死亡。为什么？因为他是从尘土而出，他要归于尘土。上耶和华神给他的审判是什么？你从尘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今天的话实验很清楚的证明，人死了之后就像土的元素是一样的，说人出于尘土归于尘土，这是什么？叫肉体的死亡。我们今天去参加安息礼拜，我不知道大家参加没参加过安息礼拜结束之后能够在墓地里的下葬仪式。下葬仪式当中就有一个众人拿着一把土，每人拿一把土去撒在那个棺木上，表示什么？表示人从尘土而出，最后归于尘土，这叫肉体的死亡。所以亚当夏娃他犯罪之后，他犯罪之后一个结果进来就是肉体的死亡，又一个结果进来属灵的死亡，从此之后人和神的关系断绝。那么最后的死亡呢，永远的死亡呢，是指永远离开神，那是指在启示录所描述的最后的审判。好，这是提到亚当夏娃的犯罪。那提到亚当夏娃的犯罪的时候，我们许多人的第一个观印象那个想法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与我有什么关系？他那么多这么多年之前，他犯罪一人做事一人当，他犯罪他受审判，为什么他犯罪我还要承担责任？那今天地上的法律也没有因着父亲的犯罪让他儿子承担，没有。所以说我们今天常常觉得从亚当的犯罪带给我们这个原罪我们都接受不了。为什么亚当的犯罪会影响到我们？为什么他当初肉体的死亡，今天我们也必须肉体的死亡？这是我们必须要接受心中的疑问。好，这就是提到原罪的观念了。我们说原罪这个词圣经上没有，但是它是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刚刚读的经文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这儿就特别提出了原罪的观念。那么提到原罪的时候呢，我们不喜欢听，我们不喜欢听，我们不愿意接受原罪的观念。那么因此呢，在原罪的解释上就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我给大家介绍这各种不同的观点。今天提到原罪，他说哦，原罪与我有什么关系？我们来思想。好，第一种，当然我也特别强调一下，对原罪的不同解释就是这一句话，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啊，刚刚我们读了经文当中，死临到亚当夏娃的犯罪，然后死进入世界，死临到众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说亚当的犯罪和众人的犯罪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我们用了个简化的词叫原罪。到底原罪什么意思？今天是我们最最重要的核心，我们要理解何为原罪，原罪的意义。而关于原罪第一种解释，柏拉修，他说柏拉修词太，我们不懂柏拉修是谁，不管他了。今天新派， 今天自由派的观点。他们认为什么呢？所谓的众人，所有人所犯的都是个人的罪，每个人都是独立性的犯罪，每一个人死亡都是因为犯罪的结果，因为你在今天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犯罪了，所以你死亡，因为世人都犯了罪，说世人都要死亡，这与亚当无关，我们每一个人只不过都是像亚当一样学习，像亚当那样去犯罪，说亚当就像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哦，都像亚当犯罪了，我们都死亡了，这个观点很容易理解。对啊，一人做事一人当，亚当犯罪亚当承担，我今天犯罪我自己承担，我死亡，说我今天的死亡与亚当无关，是我自己犯罪的结果，大家都很容易接受这个观念。但是你想不想这个观念有一个问题，我们第一个观点想什么问题呢？人犯死亡因着他本身犯罪，像亚当那样去犯罪他死亡，我们第一个脑海中出现什么观念？婴儿的夭折。有没有小孩刚生下来几个小时几天几个月就死亡的？他犯罪了吗？没有犯罪。你说是按照这个柏拉基或者新派的观念说，每一个人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亚当一样去犯罪，所以承担这个犯罪的结果就死亡了。婴孩呢？婴孩没有犯罪啊，为什么夭折了？所以这个我解释不通。从圣经来看，我们刚读的经文五章十三到十四节，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好了，这句话清楚告诉我们，死做了王，所有的人，你虽然没有犯过像亚当一样的罪过，亚当什么样的罪过？悖逆神，抵挡神。你说我没有，我生下来信主了，我没有抵挡神，我没有悖逆神，你也一样要死亡，因为你在他的权下。在刚刚读的经文十五到十九节，十五到十九节重复了五次，什么五次？每一个人的死亡都是因着亚当一次的罪行而带给我们的死，不是每一个人分别自己所犯的罪。因此柏拉修或者说今天新派的观点解释原罪解释不通，不是这个来的。好，我们看第二种观点，天主教的观点。在天主教的解释上，他们也解释原罪，他们认为原罪是因着遗传，亚当传给该隐，说该隐你看了吗，有罪，传给该隐，该隐继续往下传，一个个传下去，遗传的缘故我们才有了里边有原罪，成了是个罪性。那这个问题有一个问题在哪里呢？也有个问题，这个观念大家就很容易接受吗？我遗传了吗？我遗传，我们的观点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生来会打洞，啊，就遗传的吗？好，如果这种观念可以解释通的话，为什么在刚刚读的经文十五到十九节这儿重复了五次亚当一个人的罪行带来全人类的被定罪和死亡？没有，圣经当中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犯罪带给所有人的罪死亡。如果遗传说不通，大家说，哎，但是遗传我容易接受啊，可以理解呀，啊。那好，请大家留意，我特别在上一次讲到讲过，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用了什么？用了对照和比较的手法。亚当和基督，首先的亚当，末后的亚当，在亚当里，在基督里，是对照着来，对应着来的。如果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是因着遗传的缘故，那进一步推定出来，在基督里众人都被称为义，也可以因着是遗传吗？如果按照遗传的观点来说，生在基督徒的家庭中的孩子一定是得救的，是这样吗？我们的从我们的经历上来说，这是不对的。为什么？有的生在基督徒家庭的孩子当中长大被你以后不信主了，所以说救恩不能遗传，所以从遗传的角度这是有问题。那好，第三种观点，归算的观点。归算这个词我们前面提过，什么时候提过？我们讲的那种义的归算，大家还记不记得？义的归算就是说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什么救赎？因着他的义，他的义归到我们身上，我们的义归到他身上，我们是不义的， 但是他的义归给我们，我们可以被称为义，叫归算。所以说从这儿可以理解什么呢？归算的观点说亚当是全人类的代表，全人类的代表。当他违背神的命令，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悖逆神之后，他犯罪了，他的罪归到我们身上。他犯罪了，他与神断绝关系，他肉体死亡，他的这个罪归算到我们身上，这叫归算。好，这个归算呢是一个财务的术语，你前面解释过，罪的归算和义的归算是平行的。亚当的罪归到我们，就像基督的义归给我们一样。啊，他说归不合理啊，对。你如果认为亚当的罪归给你不合理的话，那么耶稣基督的义归给你也是不合理的。我们在前面的福音多次强调过耶稣基督的义如何归到我们身上，同样道理，以我们今天成这个进入死亡，死也是因着亚当的罪归到我们身上。所以亚当是全人类的代表，他犯了罪归到我们所有的后裔身上。因此前面多次重复义人的犯罪、义人的过犯、义人的悖逆，都是指什么？亚当那一次的犯罪。因着他的犯罪，他的这些罪就归到我们身上。因此亚当是人类的代表，亚当如果当初义人当中站立得住，我们今天也能站得住。他堕落了，我们也堕落了。他是我们的头，他被判有罪，我们也就被判有罪了。所以说教父奥古斯丁他说，既然我们是亚当的一部分，因此所有的人在亚当里都犯了罪。就这样说，众人都犯了罪。我们再回来读经文来看，刚刚出来这段经文，众人都犯了罪。众人都犯了罪的含义不是指所有的人实际的犯罪的罪行啊，罪行罪犯罪的行为这个罪行，而是指众人因在亚当里而有份于他的罪啊。他亚当是我们的开始，人类的起源，每一个人都从亚当而出，你我都是亚当的后裔。亚当的犯罪，我们对他的后裔有份于他的罪，在他的罪上有份。亚当是基督的代表，亚当里众人承受了罪，被定罪进入死亡，在基督里我们承受了基督的义，我们得到了这永远的生命。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都从亚当里承担了那个罪性啊，我们都承担了罪性，犯罪的本性。请大家留意，这不是我们被进入死亡的根本原因。真正我们被进入死亡，被上帝宣判为死亡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在亚当里犯了罪，都被算为有罪的。我们是在亚当里，所以我特别强调，我们第一次上次讲的是在基督里，今天讲什么？实际上是在亚当里。我们下一个主日会讲在亚当里和在基督里的比较，这就是这段经文的核心。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的核心就是在亚当里的人和在基督里的人的比较。亚当的犯罪带来什么结果？亚当的犯罪带来的结果就是一人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不要觉得不公平，公平。如果你觉得不公平的话，一个人被定十字架，凭什么我们都得救？这里对照就是，这是对照。在亚当里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因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为罪人，然后呢死就临到众人啊。这多次重复，我上面节目上都有哪一节？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一人的过犯死就做了王，这就是原罪的概念。好，我总结一下，总结一下，原罪包括两个层面。第一点，亚当的罪归到我们身上啊，亚当的罪归到我们身上，每一个人都被定罪而死亡。好，原罪的第一个层面是亚当的罪归到我们身上。第二个层面，因着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每一个人都继承了在亚当里犯罪的本性，每一个人都有犯罪的本性。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生来都具有犯罪的本性，这个大家容易接受吧？好，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犯，因着在亚当里的缘故，我们都有犯罪的本性，这是在亚当里的两个层面啊，在亚这个原罪的两个层面。所以说当再一次我们有人跟我们提到原罪的观念的时候，我们记得原罪包括两个层面，就是第一，亚当的罪归到我们身上，因此我们都会死亡；第二，我们都在亚当里继承了犯罪的本性，每一个人都有犯罪的本性，这也叫罪性。我们大家一定要分清罪性和罪行的不同。当我们说你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说我哪儿犯罪了，你把那个罪当成什么？是罪行，犯罪的行为。每一个人从在亚当里生下来，无论多么可爱的小孩子，他都有罪性，叫犯罪的本性。他从小生下来，他就会知道嫉妒，就会知道自私，这叫犯罪的本性。所以说原罪，犯罪的本性是我们生下来的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人之初性本善，那个初如果是指生下来的话，这句话是不正确的。如果说那个初指的是人上帝创造你的时候，那就是正确的。所以说今天你说人他长大了会犯罪啊，他的教育环境不好呀，有人诱惑他带着他去犯罪啊，都不是，那都是外因，那都是外因。他的内因当中他就有犯罪的本性，即使他没有一个榜样去学习，没有一个人带领他，他还会去犯罪。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犯罪的本性。这从这一点大家知道，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就是在这。为什么说罪人完全的堕落？为什么说一个罪人都以弗所书第二章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就是指人犯罪的本性不可能不犯罪。一个有犯罪本性的人不可能去主动的去敬畏神顺服神，唯有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因此在这段经文当中特别重复一句话，死就作王了。什么叫死作王？就是每个人都会死。这刚提到说众人都死了，当然这个大家都可以接受，我们不管哪个文化都知道人人都有一死。小时候我们都背过人人都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但是呢这个人人都有一死表示什么？死是从罪而来的。诗篇五十一篇大卫怎么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个罪是什么？就是犯罪的本性。刚刚读的经文十二节，死又是从罪人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死了，这是个事实。在亚当里我们都死了，为什么？因为首先的亚当死了，首先的亚当因着悖逆神而受到上帝的审判，从尘土而出归于尘土，他死了。我们在他里边也必定要经过肉身的死亡，死亡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事实，无论你在这个世界上活多久，你都必须面对这个事实。我们老觉得死亡跟我们很远，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我的同学当中已经有几个人死去，大学同学。大家说这个年龄就有人死亡吗？对，前几天李勇的死亡引起了许多人的那种警醒，哦，一个你这么年轻的人就会死去。对，死亡是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面对的，不要以为你还会活，平均寿命八十多，哦，我也能活到八十多，之所以平均就是这样，没说每一个人都会到死亡，每个人都会面对，随时随地都会面对，因为死做了王，因为首先的亚当死了。但是不要忘记幕后的亚当啊，首先的亚当死了带给你我什么？带给你我的是死亡。幕后的亚当在十字架上也死了，带给你我的是什么？带给你我的却是 永远的活着。首先的亚当宣告的是死亡，末后的亚当宣告什么？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说我们说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讲什么？讲的就是在亚当里和在基督里的对照。首先的亚当，末后的亚当，亚当是基督的预表，末后的亚当就是指基督。首先的亚当带给人的是死亡，末后的亚当却是复活，因为他战胜了死亡，他死而复活，带给我们有盼望。你我虽然都要经过肉体的死亡，不管你活多久，你我都要经过肉体的死亡，但是约伯说一句话，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这是你我最大的盼望。你我最大的盼望不是说科学发达了，哎呦，现在人体寿命是到八十，平均八十多了，再过十几年二十年可能发达更厉害，可能我能活到超过一百岁了。你活得再长，最后的结果还有一个，必然一个，死亡。有一卷圣经是我们最不喜欢读的，创世纪第五章。哦，那里边的人活得好长啊，最长的是九百多岁。那个最长的是谁你知道吗？马土撒拉，活了九百，数准记不清了，九百五十都是九百多岁。我有一次参加一位长辈的寿宴，那个长辈的寿宴当时是九十岁生日，去的时候呢定了个标准，那个主桌不是说啊今天谁谁谁，哎呀那个德高望重坐上面，坐上面不是，八十岁以上的才能坐那个主桌，不到八十岁不能坐那个主桌。所以说那个主桌很大，坐了十二个人。有一个弟兄，那个弟兄说话很幽默，心里说，哦，这整桌也就是一个马土萨拉，看都是高寿啊，在座的都是高寿。那个主角是九十岁生日，上那个主桌的人都是八十岁以上，十二个人加起来也才够一个马土萨拉。最后的结果呢，你去读创世纪第五章，那么多人，谁生谁，谁生谁，多大生的谁，然后再生谁，他们都是儿孙满堂，都活到九八，最短的也八百多岁。最后的结果什么？就死了，就死了，就死了。那个经文很，创世纪第五章很有意思，就是谁生谁，到多大又生谁，活了多少年，活了多少岁就死了，就谁生谁就死了，是个悲惨的画面，很悲惨。为什么？你在地上得到，无论得到什么，最后的结果都死了。但是在创世纪第五章有一个曙光，什么曙光？有一个人没有死，那个人与神同行三百年，他没有经历死亡，那谁？以诺。所以今天我每一个人，罪带来死，亚当犯罪带来死亡，你我都在亚当里，必然要承受肉体的死亡。但是在基督里所宣告的是，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个永远是指永远的盼望，那永远的生命。首先的亚当带给我们的是绝望，末后的亚当带给我们的是盼望。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我们都有这样的盼望，就是那位末后的亚当，他在十字架上所宣告，他胜过了死亡，胜过了死亡的毒钩，他复活了。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这么美的事情。我们大家一起祷告。好，亲爱的主，我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赐给一下宝贵的话语，是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不仅是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而是在基督里我们都活了，在基督里我们有盼望，我们有那永远的生命。感谢你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因着你一人的死带给我们所有人的盼望。 愿你的恩典常常眷顾保守我们，常常记得我们是一群蒙受浩大救赎恩典的人，常常记得我们是在一群在基督里蒙受恩典的人。愿主赐福保守我们，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